三站大篷车。上海郊区有盘独家经营的国营为民水果店，招牌显眼，殿堂宽敞，设备齐全，引人注目。就在这又高又大的水果店对面，这一天突然又开了一盘又窄又小的水果店，招牌上写着三个字儿：大篷车。大篷车与为民一比较，确实有点饭店面前摆粥摊儿、楼房下面搭鸡棚的味道了。但这说来也稀奇呀，这大篷车里的一个小黄毛丫头竟敢向为民水果店公开挑战，说要比一比输赢，决一个胜负。这小黄毛丫头叫张巧英，今年21岁，是个待业青年。因为她人长得小巧，加上手脚灵巧，办事讨巧，所以大家都叫她巧姑娘。巧姑娘虽然年岁不大，但她从小跟爹娘摆过摊头，卖过水果，因而见多识广，阅历丰富。由于啊，他们经常推着流动车上街服务，车上遮着一块大篷布，车里还放动听的音乐，和电影里的大篷车差不多，所以啊，顾客都戏称它为大篷车。但是啊，大篷车碰到了一个顶头货，啥人呢？就是为民水果店经理吴耿虎。因为啊，吴耿虎办事有一股快刀斩乱麻的虎气，再硬的对手也经不住他那三斧头，因此啊，大家干脆都叫他三斧头。三斧头看见巧姑娘竟敢胆敢来唱对台戏，心里这个气呀，你张巧英真是关公面前舞刀片，老虎头上拍苍蝇了。我吴耿虎是吃水果饭长大的，多少店面对我为民是望而生畏，你大篷车像老鼠冲大猫，真是困梦里头吃糖想得甜呢。他想着就气呼呼地走了过去，要斥责令大篷车搬走，但猛一抬头，一眼就看到了店里面一张白底黑字敲着硬印的营业执照，在镜框里一亮一亮，看得吴耿虎啊真是行灶里烧稻柴，有火发不出啊。吴耿虎只能耐着性子说，张巧英，你这是啥名堂？我们这里已经有水果店了，你为啥还要在咸肉里加酱油呢？巧姑娘笑着说，是啊，吴经理，我是不想来，老实说我也不敢来，但顾客一定要我来，这盛情难却呀。吴耿虎一听马上面孔一板，好吧，要跟我较量可以，后天正好元旦，我们干脆呀、连斗三天，决一雌雄。
好，我一定奉陪。
你输了怎么办？
我输了就马上关门打烊。
一言为定。
慢，吴经理，如果你输了怎么办呢？
吴耿虎一拍胸膛，
我输了就拜你为师，而且在你大篷车的牌子下面连磕三个响头。当然。
吴耿虎回到店里，他心里想，这个小姑娘真是想拿鸡蛋砸石头啊，胆敢跟我们唱对台戏。虽然我们过去服务态度不怎么样，但只需要重新改进一下，到时候叫你张巧英服服帖帖的。吴耿虎想到这儿，马上召开了全体职工大会，会上明确规定，为了彻底改变服务态度，从明天开始，人人要做到：第一，面孔上的肌肉要尽量放松，要笑；第二，喉咙一定要放大，要大喊大叫的；第三，要放开手脚招来客户，能拉能拖的客人绝对不能放走一个。这个三方政策必须坚决执行，傻人违反，轻者吃批评，重者敲奖金。吴耿虎为了强调三方政策的重要性，最后说，这个三方政策呀，也是我们战胜大篷车的第一个秘密武器，我们一定要把它执行好。为了打响这第一炮，会后啊，吴耿虎亲自清理仓库，把最好的商品挑拣出来，重新摆设了一番。国营为民水果店的招牌也刷洗得干干净净，7个红漆大字显得更加的光彩夺目了。 与这边热火朝天的气势一比，大篷车那边就显得冷清多了。巧姑娘跟平时一样，只和店里另外两个请来帮忙的姑娘一起，把苹果、橘子等水果用擦布一只一只擦了一个遍，再用稻草将水果盖好。随后啊，就叫他们回家早一点休息。两个姑娘心里担心呢，看看对面为民水果店正在挑灯夜战，而且刚才已从小姐妹那儿得到了吴经理亲自定制的三放政策的情报，估计啊，明天这第一仗不好对付。而你巧英姐还是老规矩，还要我们早一点休息。哎，巧英姐啊巧英姐，你可不能轻看对手啊。比赛第一天一早，吴庚虎拿了一本记账簿，提前来到店门口，亲自观察职工对三放政策执行的状况，以便论功行赏。但上班一看，哎呦，真是伤脑筋呢。由于有的职工平时面上一直像刷了浆糊，现在叫他们放松肌肉，他们反而变得更紧张了，弄得一副哭不像哭、笑不像笑的样子。有的呀，甚至笑比哭还难看呢，吓得一部分顾客纷纷的跑开了。只有一些老顾客出于好奇心，聚在周围看热闹。他们感到今天的为民水果店营业员的面孔像在变戏法一般，看上去啊，比到上海大世界看哈哈镜还有味道呢。还有两个身强力壮的男职工，认真执行经理的喉咙放大、手脚放开的政策，大显身手了起来，还拼命的拉顾客。这一天下来，吴庚虎拿起电子计算器这么一算，哈哈，营业额比平常翻了两番，比大篷车水果店多了66.66元。首战告捷呀，1-0，吴经理是越想越得意。他吃了夜饭，浑身的轻松，跳上了自行车，开开心心的去看电影，这不是误会去了。看好回来，刚到十字路口，突然被一阵动听的音乐声吸引住了。吴庚虎抬头一看，顿时大吃了一惊。只见大篷车水果店里拉灯结彩，放着音乐，顾客迎门呢，争相选购，热闹非凡。又见三个姑娘收付钞票，就像电子计算器一样准确迅速，跟顾客对话赛过了报务员通话，对答如流。吴庚虎看的这个心呢，好比温度计跌进了冰箱，往下一沉。张巧英啊张巧英，想不到我千算万算不如你这一算呢，我关门打烊，你到电灯常亮，你这只棋子下得好狠呐！他再上去，这一位营业额早就大大超过了为民水果店了。他心想，真糟，这1-0变成了0-1，输了。他正想推车走开，大篷车内的一个姑娘笑嘻嘻地说，吴经理，哪能啊，第一斧头就把刀口劈钝了吧，我看呢，还是到巧英姐面前认声输，叫一声师傅算了。吴庚虎毕竟是久经沙场，临阵不慌，他面不改色，鼻子里哼了一声，哼，别高兴得太早。说完跨上车子走了。第二天，吴庚虎一边规定三放政策继续实行，一边仗着店里人多，把职工分成了两班，来了个通宵服务。巧姑娘店里仍旧是无多大变化，只不过多了两样小东西，一本簿子，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顾客意见簿，另外呀，又添了一杆公平秤，挂在了店门口。吴庚虎一看，急忙照糊了画瓢，也添了一本意见簿和一杆公平秤。这一天，由于为民水果店改变了服务时间，营业额是直线上升，这么一算，终于是超过了大篷车水果店的100多元，1-1，不分上下了。吴庚虎喜滋滋地马上开了一个小型的庆功会，大大的表扬模范执行三放政策的先进个人。这个时候，有的职工提醒说了，不要高兴得过早啊，从今天大篷车水果店顾客明显比我们这儿多一点来着，营业额低一定是另有原因的，关键要看明天。吴庚虎听了，他笑笑说，今天我们赢了，准赢定了，
至于第三局，你们放100个心好了，我还有一个秘密武器还没用呢。只要明天抛出去，张巧英再巧，我也要叫她巧媳妇儿男主无米之炊。
吴耿虎的秘密武器是啥？原来呀，他在仓库里还藏着一批最热门的广东芝麻香蕉，准备好第三天作为王牌灌出来，准备打的大篷车是措手不及呀。第三天，吴耿虎还是第一个到店里，他心里开心呐。为啥呢？因为他刚才已经侦查过了，他发现大篷车里摆出的水果已经不多了，特别是香蕉，已经没几串了。今天要打赢大篷车呀，真是水哭牛吃豆芽菜，绝嫩呐。所以现在吴耿虎面孔上的肌肉是特别的放松。可是当他拿出钥匙打开藏着秘密武器的仓库一看，哎呀，只见一串串本来蜡黄的香蕉全部都发黑了。原来那天香蕉装来的时候，店里正要打烊，所有的员工认为呀，店里8小时工作制，多干了也没啥好处，就急急忙忙的把香蕉往仓库里一放了事儿。没想到啊，这几天天气特别的冷，又没专人保护，造成了这样的后果，大家都呆住了。这个时候，大家我望望你，你望望我，群众怨经理，经理怪群众，有人呢把吴耿虎亲自写在小牌子上的上等香蕉在此排队着8个大字，干脆把个上字颠倒过来变成了下等香蕉在此排队。吴耿虎看着这个心痛啊，哎呀，三斧头全部失灵了，秘密武器完全报废。这个时候店里的一个小小职工面孔不是肌肉放松而是放长，喉咙不是放大而是放粗，手脚不是放开，像是生了锈的机器转动不灵啊！一只只眼睛放大了3倍，弹出像只鸡蛋。这个时候吴耿虎抬头朝大篷车水果店这么一看，哎呀，只见他们个个苹果亮光光，只只橘子红喷喷，串串香蕉黄澄澄啊，殿堂内外就像个刚刚揭开的蒸笼，热气腾腾的。特别呀，使吴耿虎感到新鲜的是，他发现有些顾客走进殿堂，拿了一袋袋苹果和橘子，称也不称，钞票也不付，就笑嘻嘻的点头走了，弄得他真是3斤米粉掉了7斤浆糊，稀里糊涂的。他忍不住走了过去，正好看见有个姑娘手里拿着一本顾客意见簿，正在认真的查看，就老老面皮好奇的问道，姑娘，你看啥呀？这姑娘侧头，哟，吴经理啊，你问这个意见簿吗？嘿，里面大有文章呢。巧英姐想摸清顾客到底喜欢吃啥水果，使进销对路，把生意做活，避免呢货物压机造成损失，还根据我们店里人手少的特点给我们搞了个承包，对顾客也搞了一个先尝后买的好办法，随后啊再根据顾客的不同需求写在这本意见簿上，节日里可以预先订货，还可以送货上门呢。吴耿虎这么一听才恍然大悟了起来，他越想越是惭愧呀，走到巧姑娘面前伸出了大拇指说，
张巧英，你不愧是巧姑娘啊，这次比赛我们0-3输了，我拜你为师。
巧姑娘紧紧握着吴耿虎的手，谦虚地说，让我们互相学习吧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